以下是读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第106篇以及民数记第16章，由思会者读，会众一同思想。诗篇106篇第23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焦，恐怕他就灭绝他们。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地裂开吞下大丹，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爱在瘟疫蔓延时，恭请许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牧者弟兄姊妹，主日喜乐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今天的诗歌真好，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一切所倚靠的，我们可以单单的信靠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思想，我们生活有不同的挑战跟危机，而我们被什么所围绕呢？在海地大地震的时候，在那个贫穷的国家，整个大地震带来极大的损伤，房子的倒塌，许多人失去家园，失去家人。而在地震后，他们带着受伤的家人跑到边际寻求一点点医疗的救援，但却发现在那个缺乏的时刻，空气中弥漫的不是地震，不是余震的恐惧，不是伤口，不是这些，空气中弥漫的一个东西叫做绝望。他们看不到有什么样的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思想，我们的生活在旁边弥漫的什么呢？许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社会这些对立，这些冲突会让我们很担忧，而每一个家似乎总有一个家人是让我们最挂心、最放心不下、最操心的一个家人。而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许多时候也有各种的负面东西围绕在我们的四周？可能是恐惧，可能是担心，可能是挂虑，可能是经济，可能是我们的孩子，这些东西在我们四周的时候其实很沉重，很沉重。它好像什么，当那个负面恐惧临到的时候，好像是瘟疫，它会扩散，它会传染，它甚至会全面的吞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当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危难的时候，哪里有出路，哪里有盼望呢？神光照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106篇。各位可以回去看经文，经文讲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们。诗篇105篇提到的是以色列历史，106也谈以色列历史，同样的一段时期，同样的历史。诗篇105篇是神的恩典拯救史，细细数算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路，一路的同在跟陪伴。105篇神的恩典的历史，诗篇106篇同样一段历史，却是人的悖逆、顽梗、犯罪史。他告诉我们，同时要记得神的恩典的真实，也要记得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黑暗，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身边同时有神恩典的洋海，也有我们里面那个黑暗罪孽的沼泽，同时在冲撞当中。我们要记得上帝的连续。弟兄姊妹，诗篇106篇告诉我们七件以色列犯罪的历史事件，包括巴利比尔，包括拜金牛犊，包括他们拒绝进应许之地，包括可拉党，包括米利巴，包括很多很多他们犯罪的，他们讲的七件事。这每一件事让我们看到，其实都是我们生命所面对到的挑战跟危难。但很奇妙，在这么多的悖逆当中，我们能够依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惠。在旁边很多的黑暗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仍然怜悯我们。阿们。 而今天我们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能够拯救我们的是上帝，只有神。但人如何支取到神的拯救跟平安呢？这是关键。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从外到内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答案，但我们从这历史事件中来思想，我们如何支取耶稣的平安临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环境，整个大的环境我们能够控制掌握的很有限，不要说外面的环境，我们里面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也无法掌控，甚至我们里面的健康，每一年健康检查，每一年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应该要保护自己，全部都做到了，但是我们有把握我们可以免于意外，免于癌症，免于这些我们所担忧的事吗？这就是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而我们相信耶稣是答案。今天我们从106篇的三个事件来思想，当罪恶黑暗如同瘟疫在我们的四周环境的时候，我们如何支取到神的平安和怜悯。神帮助我们。上个礼拜董牧师与我们分享除酵，拿去生命当中的罪恶毒酵。今天我们延续的讲，当这些罪恶毒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们如何靠着主的恩典除掉这些，让神把我们重新带到他的平安当中。我们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您，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做你的孩子。我们坐在这里是要聆听神宝贵的话语，我们相信你有你的话语创造世界，把一切的黑暗变成光明，把一切的污秽变成洁净。哦，主啊，把一切的混乱变成美丽。主，我们生命需要你给我们的美，求主怜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外面有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总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是我们的答案。这个早晨也让我们学习如何让神的平安临到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向你要一个礼物，你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所背的担子所带来的故事。主啊，但愿我们的担子是耶稣的担子，我们的故事是耶稣所谱下的美好。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思想诗篇106篇的三个历史的事件，在当中的瘟疫以及如何停下来。第一个事件我们思想巴利比尔。这个事件当中，经文诗篇106篇提到了他们犯罪，106篇28节，他们与巴利比尔联合吃了祭死神之物，而神的愤怒发起瘟疫流行在他们当中。是在说什么？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走旷野的路，而敌国非常害怕以色列国，他们就雇用先知叫巴兰咒诅以色列。请问有没有成功？没有。巴兰一开口要咒诅，立刻变成祝福的话。但巴兰的话语咒诅没有成功，但他使出了一招，后来很成功，这招叫做美人计。他们派出摩押女子当中选美的皇后，选美的前三名，派出这个拉拉队，进到了以色列当中。以色列这些男人一看，眼睛就直了，口水就流下来，接下来就跟这些摩押女子行淫乱。肉体的淫乱就带来属灵的淫乱，当与这些外邦的女子肉体淫乱之后，他们就跟着这些摩押人拜他们的偶像。接下来这个罪恶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情欲是可怕的瘟疫，人要满足自己里面的欲望，甚至说服这叫爱情，叫做一夜情。事实上根本一夜不是情，一夜欲望的欲，一夜的兽欲。而人们在情欲当中会忘记一切，走这黑暗可怕的道路。诗篇106篇刚刚经文提到了巴利比尔，他们开始拜偶像，神的怒气发作，瘟疫流行。接下来经文，神兴起菲尼哈，刑罚恶人，瘟疫窒息，算为他的罪。我们回到了民数记25章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当百姓在拜跟着行淫乱拜偶像的时候，神的怒气发作，瘟疫展开。而摩西到了会幕门口祷告，哭泣流泪。但这时候有一个人兴起，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从会中起来， 他手里拿着枪。接下来他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当摩西在这里祷告，会用门口祷告，还有以色列人跟着女人去做黑暗的事，而腓尼哈立刻站起来跟着那个人进亭子里。经文说，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他的枪什么时候刺下去，刺透刑罚这个恶人罪恶的时候，以色列中的瘟疫就，这经文讲得很清楚，什么时候那个枪刺下去，什么时候那个瘟疫就止息。因着这个瘟疫死掉的有24000人。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当情欲泛滥的时候，我们需要腓尼哈的枪把这个瘟疫止住。而这个枪背后是什么？第11节告诉我们，神说腓尼哈有一颗心是上帝给他，以神的祭邪为心，使神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祭邪就是嫉妒，就是一份火热，好像是热恋期的男女，情人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当看到男朋友女朋友跟异性多讲两句话，哇，就开始冒烟，就开始愤怒。同样的，上帝有一个热，有一个爱，是神不能容许神所创造以色列人去拜别的神，去跟别的偶像产生很黑暗的关系，这是祭邪。而腓尼哈拥有祭邪的心，他拿起那个祭邪的枪刺进去。12节继续讲到，接下来神应许他，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神把平安领到那个世代，不单是腓尼哈的世代，13节是他的后代要代代蒙福，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祭司的职任。亚伦的后代是祭司，而当中只有一个大祭司，一年只有7月10号赎罪日能够进到至圣所去敬拜神，大祭司。而在大卫的时代有两个大祭司，亚比亚他跟撒都，后来撒都成为大祭司。撒都是谁的后代？腓尼哈的后代。神的应许是这么的准确，亚伦有很多的子孙，但是是腓尼哈的后代后来成为大祭司，一代一代服侍神，神与他立约，不但他这一代，他的后代都平安与蒙福。哇，何等的美！最大的福分是我们能够服侍神。到了新约，你我是谁？彼得前书提醒我们，唯有我们是被拣选族类，是由你跟我成为祭司，被神呼召，被神拣选做神的仆人，如同腓尼哈大祭司的职分。罗马书也提醒我们，你我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我们是祭司，如同旧约做祭司，到了新约，我们领受了这个荣耀的职分，成为那与人与神和好的管道。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什么时候有平安，唯一能够停下来，是在于那个祭邪的心拿着枪把它刺透。到了新约，约翰福音第4章一个故事非常的传神。耶稣走过经过撒玛利亚，停下来，在中午，在井边，耶稣跟一个中午来打水的女人开始对话。打水一般都是早晨或是黄昏，而这个女孩子是中午来，显然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而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他立刻说，很奇怪，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呢？你是犹太人，我们是撒玛利亚，你是没有往来的，你怎么会跟我要水？耶稣说，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求他生命的活水。耶稣说，给你活水是永远不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涌到永生。女人说，好，我要这个水。接下来耶稣温柔地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来。这个女人立刻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没有错，因为你有5个丈夫，现在的也不是你的。意思是她已经偷到第6个男人了，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丈夫。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中午来打水？她的故事就是她不断要满足自己头的情欲，而她宁可背着臭名，这个狐狸精，这个可怕的女人，无耻的女人，她要追求她的爱情，以至于她只能中午来打水。而耶稣温柔地说，把你的丈夫叫来。她说，我没有。 耶稣说，对，你没有，你有五个，但现在的也不是你的。接下来这个妇人再问耶稣敬拜的问题，以及最后弥赛亚的问题，问完之后，他是中午出来打水的，还记得吗？接下来他把水罐那么一丢，就跑回他的 镇上去，说，大家来看，来看，来看，因为有一个人把我过去所做那些肮脏可怕的事情，过去他讲都不敢讲，别人讲他赶快跑掉，现在不一样了，他跑到大街小巷跟大家说，大家来看啊，有一个人把我过去做的肮脏污秽事全部说出来了，这个人是弥赛亚。许多人就来到耶稣这里认识了耶稣。弟兄姊妹，到了旧约是腓尼哈用枪止住瘟疫，止住情欲，到了新约是神的话语能够改变。耶稣的一句话温柔地提醒他，你的丈夫呢？你的情感，你愿意走在圣洁的道路上吗？耶稣的一句话完全改变他，他可以离开那个过去的罪恶，开始进到人群，开始走新的人生，走信心的道路，遇见了弥赛亚。弟兄姊妹，何等的奇妙，求主恩待我们。这时代情欲有很强的力量，我们昨天办国中生，这以前我们不太常办，但是我们昨天办的聚会，国中生叫做爱情会客室，请问国中需不需要啊？国中生谈什么爱情？很需要，如何保护自己？我们谈，如果你知道谁喜欢谁，要不要跟辅导说啊？大家就开始讨论，爱情会客室，12岁的小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很谨慎，因为情感情欲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会把我们带到黑暗当中。通常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进到情欲中，他是没有办法思考的，他愿意抛夫弃子，抛妻弃子，去选择那个非常糟糕的。科学研究很有意思，这个现代的科学研究人的脑，他们这样告诉我们，这是科学家说的，不是圣经说的。科学家说，人的脑负责控制情绪的部分，追求快乐、追求刺激的情绪部分，大概8到12岁就会长完了。就12岁，他差不多，他知道他要追求快乐，怎么样追求快乐？人的情绪的脑12岁可以长好，但是人的理性的脑，就是前额叶负责理性的判断、冲动控制的脑，要到25岁到30岁才会长完。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容易手机成瘾？为什么这么容易在情绪中、情感中放纵？因为情绪的脑好像是一个油门，告诉我们不断踩下去，追求快乐，你可以更快乐。但是理性的脑是一个刹车，告诉我们不可以啊，这样做下去会坠崖，不行。但是重点是，有10几年的时间，人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各位有没有开过一种车，只有油门没有刹车，请问能开吗？而我们10几年，我们的脑至少从科学看是这样，我们的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满足我们的情绪情感，却没有理性的刹车。弟兄姊妹，唯有神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刹车，阿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各样的黑暗污秽情欲的，求神让我们拿起神迹邪的心，拿起那个神的话语来止住这样的黑暗，让后代蒙福。神帮助我们。这第一个事件巴利比尔，第二个事件是可拉党。民数记诗篇106篇，让我们看到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和圣者亚伦。这个故事是可拉大贪亚比兰率领的250个祭司的团队，利未人的团队，他们开始造反。他们说，我们都是利未的后代，都是服侍神的人，为什么你摩西亚伦就跟我们不一样？难道神单单对你们说话吗？你们比较圣洁吗？我们以色列人个个都圣洁啊，为什么只有你们要带领我们？他们不甘于只做一个服侍者，他们要做领袖，他们要做王。而他们嫉妒摩西亚伦，他们开始起来批判。这是16节。结果呢，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就刑罚他们，地裂开，吞下大贪亚比兰、可拉党，掩盖他们一党的人，而有火烧起焚烧这些恶人。3个步骤的刑罚，第一个是为首的大贪亚比兰，地直接打开把他们吞灭，地再合起来，神立刻刑罚他们。 接下来250个带着自己香炉的立刻被火烧灭。这是第一天，问题解决了吗？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到了第二天，全会众，圣经上这样记载，全会众向摩西说，指控摩西，你们杀了神的百姓。他们完全站在叛党这一边，明明是神刑罚恶人，但是他们抹黑成摩西，你们把我们的兄弟弟兄给杀掉了，你们该死。他们开始要造反，而神要刑罚他们，要除灭他们。除灭的方法就是瘟疫，神让瘟疫从他们当中大大的蔓延开来。民数记16章让我们看到神要刑罚这些会众，神吩咐摩西亚伦离开他们，神要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而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向神祷告。接下来46节，摩西吩咐亚伦赶快赶快拿着你的香炉，盛上香，加上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什么？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瘟疫发作了。47节，摩西就照着亚伦照着摩西所吩咐的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已经发作了，加上香为百姓赎罪。48节，他就跑到会众当中，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停下来，14700人因着这个瘟疫而过世。而停下瘟疫的关键就是亚伦的香炉跑到这边，而瘟疫就停在那个地方。很可能亚伦跑慢一点，瘟疫就传播得快一点，他赶快在这边拉一条防火线，拉一条祷告的祝福线，让瘟疫停下来。弟兄姊妹，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时候那个叛逆的瘟疫能够停下来，关键在于祷告，在于香。香到了新约启示录第五章看到很清楚，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到了第八章再讲一次，这香与祈祷达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要被改变，脱离罪恶，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唯独祷告。以西结书22章提醒我们，神在寻找一个人愿意在破口中祷告，神就不灭绝。当我们起来祷告，看到哪里有破口，哪里有黑暗瘟疫，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怜悯可以临到。另外一个经文，彼得耶利米书第五章一样的提到了神在寻找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如果有神就要赦免这个诚实。弟兄姊妹，神在寻找我们起来祷告。每个礼拜三早上6:30我们会聚集为这个城市祷告，我们会行走在这个地方来祝福祷告。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好，但是神好，神听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的祷告来祝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区。神在寻找这样的祷告者，神帮助我们。彼得前书提醒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要起来祷告。经文告诉我们，雅各书第五章给我们祷告宝贵的应许，我们来读，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医治，只要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每天早上晨祷，我们为着病苦的肢体一个个提名来祝福，因为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就一起学习，一起经历，一起祷告。神帮助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得医治。我们看到许多弟兄姊妹被医治，当然我们顺服神，神有他的主权。有些时候神医治我们的身体，有些时候是神医治我们跟神的关系，医治我们的次序，医治我们家人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经文告诉我们，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弟兄姊妹要记得神的话，我们信的不是我们的感觉经验，我们信的是神的话。神应许我们，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起来祷告吧。明天我们要前往花莲，有5天的时间，我们要在花莲原住民的部落来宣教。而新闻报道告诉我们，下礼拜这礼拜会有什么台风会直接往东部而来。我们祷告神引导我们，我们有一年短宣，董牧师带领我们去花莲宣教。那一年宣教同样遇到台风，台风从台湾东面直接 从花东的地方直接登陆，横扫整个台湾。而那一次，哇，每一个去参加短宣队印象很深刻，全台湾放台风假，因为台风来了，风雨达到那个标准，全台湾放台风假。而我们去花莲，全台湾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放台风假，请问是哪里？花莲，就是我们去的花莲县。我记得花莲市好像有，花莲县没有放台风假。好，就是全台湾都在放假，而就只有花莲没有放假。好，因为它的风雨还没有达到，而我们可以平安的宣教，好奇妙！弟兄姊妹，一言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约翰福音第四章，前面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后面我们看到一个大臣，一个有权力的人，但是他来求耶稣，他走了33公里，听到耶稣在这里来求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快死了，他求耶稣跟他回家去医治他的孩子。而耶稣说，你要信靠神，你信靠神，你的孩子就必活了。这个爸爸选择信心，好，我相信。他没有拉着耶稣回家，他就自己回家。而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他的一个仆人，从家里跑出来找他，跟他说，好消息，好消息，哦，这个孩子健康了，孩子活，这个活过来了，健康了，平安了，平安了。这父亲立刻，哇，这么好的事是什么时候孩子好的？哇，就是昨天。哦，这个距离他们要走一天多，昨天下午1点钟，这个父亲立刻知道孩子好的时候就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的的时候，他们全家就信靠了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发出祷告，什么时候神怜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就得平安了。这是神宝贵的应许啊。瘟疫蔓延，瘟疫蔓延，菲尼哈的枪下去，瘟疫止住。亚伦的香炉到哪里？活人死人中间，那瘟疫就停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好需要这个恩典，我们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来，我们这边做爸爸妈妈的，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有把握把握我们的孩子一定会顺服听话蒙恩，一定会做那个让我们都很开心的选择，他未来交的男朋友女朋友，哇，我们看到都很开心，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跟我每一次讲话，哇，都是兄友弟恭，哦，父慈子孝，哦，都是这么的和谐在我们的家中。请问哪一个父母可以保证我的孩子是这样？谁可以？我们有养孩子就知道，哦，他不是小宠物，哦，他是一个人，而我们都不能改变。弟兄姊妹，当我们承认我们不能的时候，就是福音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求神让孩子的心转向神，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爱，回到感恩，回到顺服。我们来祷告，弟兄姊妹，真的在祷告中我们来支取平安。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为新二代祷告，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孩子或长辈来祷告。我们相信神在听我们的祷告。旁边有很多的谎言，这谎言告诉我们阿伯好啦，哦，祷告这么久有改变吗？家人有信主吗？哦，变本加厉，他更严重。这是撒旦的谎言。我们信的，我在说，我们信的不是感觉，我们 信的是神的话。阿们。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把它记起来，这是真理。我们信的是真理，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给我们孩子最重要的榜样，就是为他们祷告。在我们当中的父母，如果你孩子还没有满18岁，哦，就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的限 的规定，我们拥有一个权叫做亲权，哦，亲子的亲，哦，以前叫做监护，哦，法律的名词叫亲权。亲权就是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也有责任教他们跟管他们。所以你的孩子如果还没有满18岁，那做父母的很简单，我们知道认识耶稣最重要，我们就说，孩子，你就是礼拜天跟我来教会，来主日学，跟我坐在旁边一起来敬拜。你说孩子摆臭脸，孩子在睡觉，没有关系，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一个父亲很智慧，那孩子已经长大了，都是大人了，爸爸信主了，就说儿子来教会， 和儿子就不想来啊，很闷啊，哦，想要出去玩啊，哦，跟朋友，哦，礼拜六就喝个宿醉，哦，礼拜天来就是和一堂椅子蛮舒服的，就好好睡。这个父亲说，没关系，你睡也来教会睡，你要睡也跟我来教会睡，哦，因为这父亲相信一件事，尽管他看起来宿醉，他看起来茫茫啊，哦，他看起来没有在听，没有关系，只要一句神的话进去，他就活过来，他就醒过来了。感谢神，这个父亲很有智慧。后来他的孩子遇见了耶稣，成为我们很好的同工。18岁以前，我们就要求你是不是住我家，你是不是吃我们的饭？那很简单，哦，你就是跟我来教会，因为这就是我的信仰，就这么简单。哦，你要摆臭脸，你要等等，哦，那是你的选择，但是这是我的规矩，就这样。18岁以后，法律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但是神给我们属灵的权柄。他们在看爸爸妈妈信耶稣有没有更喜乐，有没有更平安，有没有更温柔。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式。孩子们都在看，我们的祷告有权柄来祝福我们的全家，祝福这个时代。感谢神。我们思想两件，一个是腓尼哈的枪，一个是亚伦的香炉，最后一个是金牛犊的事件。诗篇106篇提到他们在何烈山造牛犊叩拜铸造的像。这个事件是神在何烈山上立赐下神的约十诫法版，但是人在何烈山下违背上帝，向神背约。神在山上拣选他的子民，但是人在山下背离上帝，而神必须要刑罚。到了民数记32章，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神要灭绝他们。民数记提醒我们，哦，抱歉，出埃及记第32章提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偏离了神的道，而且为自己造一个金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哇，你看到人多么的诡诈！他们自己造了一个牛犊，然后就说：“啊，这就是耶和华神啊。”这就是把我们带出以色列的神。人里头非常诡诈，明明在拜偶像，还自欺欺人，自欺欺神；明明在拜马门，在追求金钱，还说服自己，啊，没有了，没有了，这样奉献比较多了，哦，我也是为了奉献呢，啊，没有没有了，哦，这样子你看我业绩多么好，金牌业务员，哦，上去就可以荣耀见证耶稣，该有多好，哦，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也在敬拜神。我们很容易自欺欺人。这个男生什么都好，好，10个条件9个半都达到了，只有一个他还没有来教会，但没有关系，哦，把他带来教会，爱情布道法，哦，他也信了耶稣，啊，我也赚到一个先生，多好，哦，这个就是我们明明在拜偶像，还说服自己在服侍神，很可怕。亚伦更可爱了，摩西问说：“你做什么？”亚伦说：“我不知道啊，哦，我就把那个。”金的戒指就丢进去，牛就跑出来了，哇，你看人有犯罪的聪明，没有去悔改的智慧，哦，这种谎也说得出来，哦，丢进去牛就出来了。人拜金牛犊违背神的约，经文没有提到了瘟疫，但是接下来神要大大的刑罚他们，其实意思就是瘟疫，就是把它完全要灭绝的。经文继续讲，下面的经文说：“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不愿意，在山上神要跟人立约，山下人就立刻被约拜偶像。”10节，神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来，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经文，上帝说要做什么？在山下百姓竟然拜偶像，所以这些拜偶像的人，神要把他们都灭掉。而灭掉之后呢，因为摩西你在山上你没有拜偶像，所以要从你的后代神拣选成为一个大的国家。这个约上一次神讲是对亚伯拉罕讲，你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代一代以色列民，这是他们的民族认同。但是这个事件之后，这个民族认同要改变了。信心之父不再是亚伯拉罕，是谁？摩西。神说：“你由着我，把他们灭绝，而你的后代成为大国。” 各位，如果你是摩西的角色，请问你听到神这么说，你怎么回应？这个提议好不好啊？好在哪里？不用再忍受了，好，很好。还有呢？当国父啊，以后整个神选民的国父就是摩西了，没有错。好，还有很公义啊，对不对？谁犯罪，谁就受刑罚嘛，很公义啊，很好。哦，第一堂讲完，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一个答案，很实际。请问是不是就不用管那么多人了、啊？好不好啊？哇，60万人天天要吃什么喝什么？哇，这个不好吃，太咸哦，太辣！哇，每天都在抱怨。哇，摩西这个耶图罗要来解救他哦，真的是很大的压力。哎，请问这些人被灭绝完之后，是不是就比较安静一点啦？啊、哦，是不是一个人保全家保啦？哇、哦，这个提议蛮不错的、啊、哦，还不错，还不错。这是神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刑罚。”接下来摩西做什么事？接下来摩西恳求神，向神祷告，求神来挽回，求神怜悯。他祷告四件事。第一件事，他说：“这是你的百姓。”求神怜悯，很可爱哦！各位回去看出埃及记32:33，摩西跟神说：“神，这是你的百姓。”神跟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哦，他们就唱：“你的百姓，你的百姓。”哦，摩西就抓住一件事：“这不是我的百姓，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群人是你的。”这第一件事，他求神，这是神的百姓。第二件事，他说：“你把我们带出来，不要让人看笑话了。”埃及人会嘲笑我们，哈哈哈！神带到一半就把他们杀光光啊！他说：“不要让人议论你，为了你的名求神怜悯。”第三件事，我们不好，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好，求你纪念你跟你仆人亚伯拉罕的约。他祷告，祷告，祷告，神止息愤怒。接下来，神要不要跟他们同行呢？他继续祷告，他祷告到后来，到了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发现神有可能不会完全的饶恕。他怎么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又要后悔不将所说的话降在他们身上。”他祷告：“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接下来点点点点点，为什么点？因为他知道这群人这么糟，怎么样跟神熬、哦、他们就是这么糟糕啊，神的公义就是要刑罚。他祷告到这边祷告不下去，主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接下来他说：“如果你不赦免他们的罪，求你从你的册上，32节，不然求你从你的册上怎么样？”他在祷告什么？他在祷告是：“神啊，如果你要把以色列人灭绝，那就把我也灭掉，把我也灭掉。”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向神呼求。他好像挡在神刑罚的手前面，神刑罚的大刀要挥向以色列人，他就挡在那个刀的前面。如果你要砍，那就先砍我。33节，神说：“谁犯罪，谁就被涂抹。”意思就是摩西没有犯罪，神不能做这个事，所以他所求的，神就应允他。弟兄姊妹，这是怎么样的祷告？他有机会成为荣耀的国父。他有机会得着上帝的最大的奖赏，他的后代蒙福，但他却选择一条最困难的路，是我宁愿生命册上没有我的名字，求神施行赦免跟怜悯。一位小弟兄问我一个问题，很有趣，他说他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上帝就说要灭绝了吗？那为什么摩西还在不断的跟神所以摩西是不是不顺服上帝的心意？我们应该这么看，上帝对他的子民，请问是要灭绝还是要管教？神最后的心意是要处罚还是要拯救？神像我们所怀的意念，耶利米书29章，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赐平安的意念。所以表面看起来好像摩西说要灭绝，摩西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灭绝不要灭绝，看起来好像在违背神表面的心意，但事实上神背后的心意是要拯救人。他抓住了神极大的慈爱，向神祈求，而神就怜悯应允，存活以色列人，并且继续跟以色列人同行。弟兄姊妹，爱 成为我们祷告得胜的关键的关键。我们思想三个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的时候，耶稣怎么祷告？耶稣为着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在最痛的时候，耶稣没有为自己求，耶稣为这一群害他的人求，这是耶稣极大的爱。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有一个人领受了这份爱，叫做斯提凡。当众人排斥他，因着他为耶稣做见证，脸上放光，众人受不了，为什么你这么光，为什么你这么不怕，于是众人用石头要打他，打死他之前，他留下一句话，他大声喊着，主啊，不要将这罪，他的最痛的时候都要殉道了，他才 还在为人祷告，接下来他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一粒麦子撕掉，但是接下来扫罗在他旁边，这是当时是逼迫者，后来被神得着之后，就结出许多的子粒，好有盼望，感谢神。斯蒂凡有耶稣的爱，有耶稣的心。在新约还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爱，叫做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他的祷告，我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旧约是摩西，我渴望你赦免，要不然就把名字涂掉。新约是保罗，我跟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求你拯救我的百姓。罗马书短短十六章，花了三章在写神对以色列的计划，当然是神的启示，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保罗关不关心以色列人的得救啊？这是他的家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关心外邦人，但他心里头对百姓的爱没有一点减少。他说，如果你不拯救我，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姊妹，这种爱的祷告，神不能推却，神不能推却。为什么妈妈的祷告特别有力量？因为妈妈的祷告很重，家人为孩子的祷告很重，爱很重，就很有力量。感谢神，求神让我们在爱当中起来代祷。这个礼拜我们办圣经营，有一个学员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值得我们思考。请问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一定会进天国？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一定有永生？这问题重不重要？地上一切都会过去，我们所有手上握住的东西有一天都会失去，而有一个天上的，而我能够确知我在天上有份吗？我有天上的生命，天上的家，天上的国，我可以拥有永生的把握吗？谁可以拥有？请问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尼哥底母有没有？他半夜来问耶稣问题，耶稣说，你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他没有，他是以色列的大学教授，他拥有所有正确的旧约神学的知识，但是他有没有永生的把握啊？他没有。我们如何有永生的把握？当然我们可以用神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加尔文主义的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正确的圣经的经文给我们答案，但是问题是，我们在面对生病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失落的时候，我确知我有永生吗？我确知我一定有永生吗？不是客观，而是我主观里头我可以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来，我请问大家，旧约的摩西说，主啊，求你赦免，如果你不赦免，求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涂抹掉。保罗说，我愿意跟基督分离。请问摩西知不知道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知道吗？保罗知道他一旦离世是与基督同在，美得无比，我跟基督会永远在一起。保罗知不知道？好，我们想的很简单。好，伟轩，好，好弟兄还没有成家。好，徐牧师很看重你。好，徐牧师决定把仁爱路二段，好，那这个100坪的豪宅要送给你，好不好？好，好，没问题。好，因为我也没有。好好，如果我没有要 说要送给他，那就在吹牛，是不是？摩西说，我愿意我的名字被涂抹掉。请问他名字有没有在上面？ 他很知道在上面，所以他说：神啊，如果你要刑罚，你把我的名字也涂掉，我愿意一起被受罚。他知道他在上面，他为什么知道？保罗为什么会知道？来，有一节经文是老约翰，这个爱的使徒给我们的一条路。约翰一书3:14，我们来读，请。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个经文把它背下来。谁可以晓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爱弟兄的人就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是从内心深刻的知道我有永生。请问摩西爱不爱人？保罗爱不爱人？当他们爱人的时候，他们就浸润在神的里头，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起来领受神的爱，起来爱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确知确信，我已经有永生了。当我爱弟兄，我就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姊妹，不是靠一些神学的知识，我会背多少的经文，不是的，而是我们凭良心讲，当我看到我的家人，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不可爱的人，我心里头是忙着拿出笔记本写下他的十大罪状。为什么他不可爱？他真的是很可恶哦！他洋洋洒洒写下他可恶的原因，我就是不要爱他的原因。我们是忙着做这件事，还是我们看到他不可爱，但是耶稣很爱他，我也要学习爱他。爱从来不是感觉，爱是一种选择。我选择爱不可爱的人。请问各位，觉得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自己可爱吗？也许有人自信爆表了，但是当我们更多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里头有没有很多的黑暗啊，有没有很多时候想要骂人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想要骂这个人，这个驾照是鸡排换来的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自己有很多的黑暗，我们一点都不可爱。但请问上帝爱不爱我们？我们被极大的爱包围，因此我们有很大爱的大水坝，可以前来，可以起来爱人。弟兄姊妹，什么人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就是当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我就好想要爱他，我就好期待停下脚步问一下佳慧好不好啊？哦，姐姐下个礼拜要来，下个月要来台湾了。哦，感谢神哦，能够从缅甸出来，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甚至慕道的朋友，哦，昨天有40几个台大的新生来到我们当中，哦，这个考上台大，哦，一方面很开心，哦，二方面这些里头，哦，都有一个叫骄傲，哦，那我就坐在他旁边跟他说我是牧师，哦，我先读台大机械双主修法律系，哦，就会把那个稍微剥掉一点点这样子，哦。他们有些人并不可爱，并不容易爱，但是我们要不要爱他？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从心里头就想到我怎么爱他，我好希望爱他。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永生的确据不在于头脑的知识，而在于神的爱充满我们，就像摩西，就像保罗一样，他可以成为神子民的国父，他可以成为一个亲省的，不要60万哦，就是我们这一家好好的顾好就好了。他可以选择容易的路，但他选择爱的路，如同保罗，神的爱使他癫狂，燃烧自己，何等的美！弟兄姊妹，我们里头都没有这份爱，但是我们向神求，耶稣有，主耶稣，你住在我心里，你教我选择爱。当我没有感觉爱的时候，让我选择爱。这个人是我的家人，是我的弟兄，我不知道怎么爱他，但主耶稣你给我力量，我要爱他，你给我话语，很奇妙。请问我们知不知道谁关心我们呢？每个人都很清楚。而当我们知道神很关心我们会领受了神的爱，领受神爱之后，我们跟人的互动，即便只是5分钟，即便只是碰个面，但是我们的气息会让他体会到我们很关心他，而耶稣很关心他。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求主恩待我们。什么人知道我们出死入生？摩西知道， 保罗知道，因为他们里头被爱充满，神就是爱，住在神里头，住在爱的里头，大有平安，满有盼望。求主恩待我们，环境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当神住在我们里头，我们领受的耶稣的爱、摩西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力量面对一切的挑战，得胜有余。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爱在瘟疫蔓延时，我们要记得自己的软弱，来到主的面前。人的软弱好像瘟疫，会传染夺去人的生命。情欲的瘟疫、叛逆的瘟疫、外偶像的瘟疫，非常的可怕。如何停止瘟疫、停止审判呢？我们看到腓尼哈的枪，举枪除掉罪恶，停止瘟疫，支取平安，后代蒙福。第二是亚伦的香炉，当格拉党叛变之后，亚伦带着香炉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我们要精心祷告，支取平安。第三是摩西，当百姓拜偶像金牛犊后，摩西在爱中代求，他愿意神涂抹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除名，求主饶恕百姓。在爱中的祷告何等有重量，求神怜悯引领我们，呼求神让我们支取属天的大平安，真实在神面前悔改赎罪，精心祷告，怜悯代求。我们祷告恳求神让我们在祷告、悔改、认罪、爱与怜悯中，停止一切黑暗的瘟疫，支取耶稣的平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在海地大地震，整个家园被毁，整个绝望弥漫的时候，好奇妙，一个牧师开始唱诗歌，旁边的人开始跟着唱，跟着唱，跟着唱。在那个最没有希望的地方，当诗歌响起，神的安慰临到那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的环境真的有很多的挑战，外面到里面，但是神答应我们，当耶稣在这里，当福音在这里，这里就开始有盼望，开始有荣耀。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把清洁心给我，给我的家人、弟兄姊妹、朋友。
上帝呀，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上帝呀，求你为我。
告。我们迫切呼求神，神知道我们所面对内外的黑暗、瘟疫、软弱，爱在瘟疫蔓延时，神的爱从来没有停下来。神要怜悯我们，举起亚伦的枪，除掉一切的罪恶，举起菲尼哈的枪，拿起亚伦的香炉，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摩西一般的爱，为着我们自己里面所面对的挑战，我们家人所面对到的挑战危机，放在神的手中，神在基督里大有盼望，为我们开出路来祷告，请。爱在瘟疫蔓延时，是的，这世界我们分析有很多的危机，很多的挑战，但是耶稣的爱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答案。我们也祷告，主啊，让我的心领受你的爱，让我学习爱弟兄，选择爱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每一个困难的地方，在每一个不可爱的人面前，在每一个我们最担心挂虑的家人面对他的时候，让我们从心里头领受上帝爱的智慧，领受上帝爱的话语，领受上帝爱的权柄，能够把人在爱当中带回到神爱中，恢复神所创造美好与和平。求神让我们成为被爱所充满的器皿来祷告，请。明天我们要前往花莲，请弟兄姊妹为着整个短宣带来极大的祝福，祝福当地的教会，也祝福我们43位投入的弟兄姊妹得着圣灵的爱与权柄。我们在暑假在台北，在各个教会，在各地有各样的宣教的工作。我们爱台湾最具体的行动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就是我们举起我们圣灵的手起来祷告，加入一同精心祷告祝福这个国家的行列，让这个小小的教会能够远远的传扬福音到地界的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要一份礼物，让每一位弟兄姊妹知道耶稣就在我们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所面对到的每一个挑战危机，一些时候那样子的环境，一些时候那样子的情绪，好像瘟疫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主啊，但是耶稣你有答案，哦，主啊，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哦，主啊，你正在为我们祷告，也教我们起来祷告，哦，主啊，给我们属灵的魄力。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黑暗罪恶，让我们拿起菲尼哈的枪把它完全的刺透，让我们起来警醒祷告，更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的爱。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就看到他是神所爱的，我要爱他。主，给我们爱的智慧权柄，无论我们在短宣，我们在教会，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哦，主啊，面对突如其来，哦，主啊，听到癌症消息的肢体家人，主，给我们爱的智慧跟权柄，祷告的力量把人带回到神的平安中。哦，主啊，不管环境多么的黑暗，因着耶稣我们大有盼望，满有喜乐，神成为每个人的安慰与答案。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福各位。